也是消灾延寿的啊，不求寿命就延长了。这个世间事最难的就是求寿命，这是最难的啊！连这个寿命的长短都可以求得，你想想其他的这些事情，哪里有求不得的呢？啊，所以如理如法的求，有求必应呐。啊，事出世间，像这个圣人都是这样告诉我的。啊，云谷大师给他开导之后，啊，他就下山，啊，就开始做。啊，每一个愿望啊，他都求到了。那么像了凡之士这个求法的人，给诸位说很多，所得的果报啊，也如了凡之士一样。我学佛的初期，朱金洲老居士将这个小册子介绍给我，我念了以后啊，很受感动，也就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我还有一个朋友住在这个，现在住在新店，已经退休了。啊，当年也是贫困到不堪设想，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啊，我把《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送给他。他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全家行善。啊，现在老运好啊，啊，他有六个小孩，五个博士。啊，现在大概是四个在国外，啊，有两个在身边，啊，一遇到我。就给我磕头，我这一家不是法师救的，我说哪里是我救的呢？我不过就是送一本书给你，你们全家肯照做，这是你自求多福啊！啊，我现在印的这个草书很多，《了凡四训》印的这么好，这么大的字啊，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得体的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啊，民国四十几年那个时候印的。我说我一个好本子，送几本给你啊？他说我不要，我这个老本子，这是我传家之宝。虽然那样破破烂烂的，这个本子是我传家之宝。啊，他的供在这个祖先牌位的旁边，他传家之宝。啊，贵在能行啊！啊，他一家秘密能够改转过来。得力于实践了凡四训，他能够做到啊，自求多福啊，这是榜样就在眼前呐。啊，他从前住在新竹，非常可怜啊。我跟他当中差不多有十年呢，失掉联络。前年在研究室讲经，那有一个记者很热心，替我们做这个专题报道，连到登了三天，啊，他看到打电话到研究室，这样才联络上。最近办了这个新店，啊，也买了房子，啊，有两层公寓，他非常舒服，啊，老年的福报，真正福报，啊，真正的福报，啊，所以有许许多多这个例子榜样就在我们面前。啊，就怕你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不相信，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 啊，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相信这个道理，又肯发心去找路，啊，那么你这个命运一定能够改过来。啊，就这个不求寿命，寿命延长了。啊，我自己跟大家讲，也是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连袁了凡都不如，啊，而且还是短命。啊，我也是照这个方法修学的。啊，人家跟我算命说过不了，56岁，55岁也不是六岁呀。啊，我这个45岁，啊，过不了45岁，我今年56岁。啊，所以这个寿命是自己这一生修来的呀。啊，了凡先生53岁那一年平安无事度过去了，我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害了一个多月。啊，现在跟你们讲这个为实的徐新民啊，徐慧玲啊，那个时候在师大念书，我害病的时候他天天就照顾我。啊，有4个学生轮流来照顾我，啊，他是其中之一。啊，那么底下说的这个举的这个《诗经》几句话是：啊，天难胜，命逆常；又云为命不逆常。借非狂语啊，吾于世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那圣贤之也。事出世间圣贤都是这样教给我们啊，说若为祸福为天所命，这世俗之类，这是迷信。啊，那么我们现在普遍看到的就是迷信。啊，总认为这个命运呢，啊，是由上天是由鬼神在那里主宰的。啊，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吉凶祸福啊，是在自己方寸之中啊。那么这个底下呢，这就是教他儿子了，啊，汝之命未知如何？啊，这讲这小孩，你的命啊，不晓得是如何啊，不知道怎样。啊，说即命当永闲，要常作落寞想。啊，这些字都很容易懂啊，不必加以解释。啊，这时当顺利，常作福念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居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事望重，常作卑下相；即学问颇优啊，常作显陋相。这个几句都是教他积德的根本。啊，人要是晓得这些道理，才能够说修功累德了。何况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无不是讲积阴德。啊，能够常常做如是想，啊，这个阴功好大了。啊，果报当然不可思议。 原是杨祖宗之德，敬是该父母之言。这个是返本道实啊，也是孝行的根基啊，要光大祖宗之德行啊，人能够有这一念，不会为非作歹了。为非作歹呢，对不起祖先呢，对不起父母啊，从前你看政府里面要是选拔人才啊，他从什么地方选拔呢？选拔人才必定是选孝行，是以这个为第一个条件啊。你要是不孝，你有再高的才华，政府不要你。为什么呢？你那个才华将来会害人，你连你父母都不孝顺啊，你还能替老百姓做父母啊？你还能够忠君爱国吗？啊，所以选拔人才啊，选孝廉呐，以这个为基础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之后，政府来培养啊，来孝顺啊，将来才能够做一个好官呢，才能够爱护老百姓啊。啊，所以从前这个选拔不是选你的才华，不是的，选你的孝行，选你的廉洁。啊，所以诸位要是读读中国历史，我们古往以来好多好制度啊，想的真实周到啊，确实就是外国人的时候是这个西洋文化跟我们有根本不相同的，他们上功利啊，我们是讲道德仁义啊，基本上观念就不相同啊，所以我们这个选举选拔这个跟他们选拔选举不一样啊，这个选举制度从汉朝以来一直到满清，朝朝代代都是有选举制度，不过他那个选举不是民选啊，是官选。你比如派你这个做这个地方官吏啊，了凡就是派到这个宝坻做知县，他要是三年当中不能够替国家选拔人才，他这个知县就别当了，就要撤职啊。因为他考级里面第一条就是选贤与能，选贤能啊，所以说地方官吏啊，尤其政府选拔人才的这个任务啊，而且你看汉朝制度进贤受上长啊，国家最高的这个奖赏，赏给谁的呢？赏给那些替政府推荐人才的人啊，推荐人才那国家认定的真正是个人才啊，所以国家最高的荣誉要颁给他啊，所以这个地方官吏的时候才有这个责任啊。他常常出去巡视，出去探访啊，哪一家有孝子啊？啊，哪个小孩能够廉洁，能爱人啊，爱护人啊，这就要把他选出去。啊，家境清寒，政府要给他这个，粮食，啊，给他安家的费用，要选他去念书。制度好得很啊。敬是该父母之言，言是过失啊。这个过失是不是说父母有什么罪过？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呢？ 父母没有能够飞黄腾达啊，没有能够啊在这个给这个地方啊能够做大善事，那他没机会啊。这个就是父母之过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有很多缺点，有很多过失啊。你们这一代能够把我这个过失能够改正过来，这就是改前一代的过失啊。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过失，给诸位说，就是我们读书啊没有从根本学起，这最大的过失啊。小的时候确实有这个能力，没有人督促啊，改成新学堂了，这个老师不再叫学生背书了啊，叫是叫背啊，背完了就了事了。不像从前私塾的人要督促你背一百遍背两百遍，没有啊。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老师还是要背书啊，可是那种课文容易啊，一遍两遍就会背啊。那个课文念背了也没用，从前那个背书背四书五经啊，背注子背压了，那个东西背了有用处啊，一生都受用不尽啊。那么这个话呢，我在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提过啊，他喜欢左传，他就希望我把左传背下来啊。小孩子喜欢玩呢，父亲在家的时候啊背几天给他听听，那每一天去念念，他也不在家了去玩去了，是不是就这样啊？他是常常不在家啊，所以我们就天天都放假，这耽误掉了。现在想想这是很大的过失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同学的时候，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啊还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跟方老师求学的时候，方老师没有教背书，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也没教背书啊。如果他那个时候叫我背，我还真能发心背啊，因为那个时候才三十一二岁，我跟方先生是26岁，行啊，背书还行啊啊。老师没有讲啊，他们自己那个学问呢都是从小背的底子啊，方先生底子深厚没话说的啊。他那个学书，他在家里念的书啊，他是桐城人，你们大家还桐城派啊，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家学底子厚啊，那有什么话说呢啊。他那个老家距离我的老家大概还不到50里路，很近。我们那一代文风都很深啊，没有一家小孩不念书。可是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啊，民国26年呢，这个抗战起来啊，我这是跟着我父亲等于逃难啊，我父亲在军队里。抗战8年啊，我们常常搬家啊，走了10个省啊，江南走遍啊，等于是天天游山玩水啊，江南走遍啊，把念书的时间就耽误了啊。没有人督促，也没有人管教啊。现在晓得啊，现在背书来不及了啊。李老师小的时候他给我们说也是很顽皮啊，他那个背书啊是被逼出来的啊。他很聪明啊，有方法骗老师吧，哎，被逼出来啊。 念了几年书啊，一直到今天还是那个几年的老基础老底啊。你们如果在学校问问一下老教授们，你问他怎么念书，都是四书一个背书的底子啊。今天在学校里教书啊，靠这个为生，还是靠那个一点点基础啊。你就想到说这个基础多么重要啊。所以我只能够说，把我们自己的过失，前一代的过失啊，告诉你，希望你们不要再犯前人的过失，你们就有进步了。一代比一代好啊！啊，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啊。我们的长处你应当要学，我们的过失你要改正啊！啊，所以凡是跟我学佛的啊，我一定要他叫背两样东西，一个四书，为什么呢？代替了小乘佛法啊。我们这个图书馆也印了1000部四书啊，大概这几天亏呢，听说印好了，就是封面的啊，封面装好之后，希望这个四书也能够送来，是一个人送你们一部啊，希望你们要好的去背啊。再有你学佛经呢，你主修哪一部经典，这个经典要背啊。这个老师教学生背经呢，我是在香港看到一个海仁老和尚啊，他是讲楞严的啊，这个香港啊，人家送他个外号叫首楞严王啊。他有5个学生，学生很少，为什么呢？大家不敢跟他学，学要背书啊。哎，你背不过来的话，他不收你做学生啊。他不但要背楞严经，还要背注解，连经文带注解都要背啊。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教学法，过去这个教育通通要背过啊，熟透了就会开悟啊。啊，你不熟你凭什么开悟啊。我们讲堂过去讲六祖坛经，这六祖坛经讲下来之后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六祖底下的一些学生，开悟的学生，个个都是有背诵的基础，深厚的基础啊。像那个大部经都是背过几千遍啊，在六祖会下头几句一点醒就恍然大悟啊。他要没有那个基础，他就开悟不了啊。你说还有背这个什么，背这个涅盘经，那个涅盘经我们有2个翻译本子，一种是40卷的本子，一个是36卷的本子啊。像楞严才10卷啊，比楞严经要多上4-5倍啊，人家都能够背得过来啊。所以我们跟古人比怎么能比法，没有法子比啊。啊，我今天把这个是贴了几张啊，就是前面几页啊，这个是10几页啊，我给它影印出来，你们看看，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小学生的作文啊，年岁多大呢？大概就11、12岁，就这么大年啊，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那么我这个笔本留在此地，你们如果要的话呢，我就叫可以在这登记，请他们带你去拷贝去。啊，景美这个刊印比较贵一点，2块钱一张，要到这个台大那边去，大概好像我听说有1块钱一张，有8毛钱一张，到那个印。啊，印的时候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看看，啊，你看从前人的程度，啊，再看看你们大学中文系的程度，比较比较啊，比较比较啊，他怎么来的？这就告诉你，文言文不难啊。你要是把这个四书能够背过来的时候，文言文就通了
难的什么呢？
不难啊，就是要背书。现在提倡背四书的地方不少啊，好多个地方提倡背四书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除了四书要背之外，你所研究的这个经典呢，主修的经典，那是一定要背的啊。你要问我会不会背啊，我不会背，这就是我的故事。我不会背而要求你们背，那就是希望的是你们将来能够也盖老师之言呐、啊，这是我的故事，确实啊，是从前老师没有严格的督促我，我都感觉到老师有点对不起我。为什么不讲呢？这是，是为什么不严格多说几遍呢？这是，多说几遍，我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了。上司报国之恩，下司造家之福，外司吉人之吉，内司贤吉之邪。这叫他是，这应当要常常这样想法啊，要有这些念头。这个国是我们的大家庭，那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社会，跟外国的社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社会呀，是五伦的组织，五伦是一家人，那从夫妇造端啊，那夫妇十居一个房间啊，这一个房间之外就是你家，那家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儿女，平行的有兄弟姐妹，那这是构成了一个家族，一家人呐。再推广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国，国是大家庭，上面呢，这是有军，在你底下的呢，你底下你统帅的干部，这是有权利。平辈的呢，有朋友，朋是说的同学，友是指的同志，志同道合，这叫友。同学是朋友，我们是不是同学？是同学。你看看，从前的人。每一个人都念孔子公的书，他怎么不同学呢？全国读书人同学啊，都是以孔老夫子至圣先师，是以他一个人为老师啊，都是念他的书啊，接受他的教化，所以说全国读书人同学，这个关系不清晰。佛法里面，我们大家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所读的都是释迦牟尼佛遗留下来的经典，我们也是同学啊。不但我们现前全国的人啊都是同学，同一个老师，同学以一种教科书。过去的古圣先贤，未来的万世子孙，通通都同学。所以中国文化十方三世是一个整体呀，怎么能不爱国呢？我们跟西方文化确实是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是五伦的社会，五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特色，我们晓得这个道理。 报国恩，就是造一家之福。啊，如果你把这个范围扩小，只想到一家，你这个一家造不了福。啊，纵然有一点福报啊，没多久也就享尽了。外思济人之急，那你要问呢？哎，人家有什么急难需要我帮忙的呢？我告诉诸位，啊，今天人啊，这个读古书、学佛法，这就是人之急。再没有比这个事情更要紧的了。啊，您今天能够把入佛之道普遍地去劝别人修学，这是济人之济啊。他现在不晓得，到像我这个年龄就晓得，后悔来不及。那你在这个时候把年轻人给他点醒，啊，他一生都感激。啊，所以说哪是急，哪是缓，我们要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啊，今天众人之急，就是忽略了道统。忽略了文化，啊，我们今天讲复兴文化，说个老实话，啊，我年在教育部，我也是这说，口号而已啊，没认真去做啊。我是到处去劝人，啊，文化需要讲学啊，今天。我们在台湾还有不少老夫子，啊，对于国学有相当修养，只是在学校里教，影响不怎么大，啊，应当什么呢？常常公开的讲学，啊，佛经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来讲，啊，儒家儒学的政府应当提倡。应该要设立讲堂，啊，请这些老先生常常来讲，啊，不但要讲，最好的时候还能把它录影，啊，录成录影带，啊，在电台上电视台上广播，啊，是我们每一家的人打开电视都能够听得到，这才能普及啊，普及 啊， 啊，这才是真正的复兴文化。啊，再过几年这些老夫子都过世了，后继无人，怎么得了？啊，今天我们国家最急的事情，无过于这一桩大事情。这些老人真是一天一天凋零，啊，至少年龄都差不多接近80岁。啊，我们没有把他们东西留下来，这怎么得了？那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图书馆没有这个力量啊。啊，我如果要是有力量的时候做电视节目，我决定不做像信心门那种节目。我如果有这个财富，我请这些老先生给我讲四书、讲五经，跟我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佛法还有人讲，还有法是后期还有人。这些东西真是后继无人，不得了。那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功德无量啊！啊，这叫急人之急，啊，急国家之急呀，啊，啊，急我们千年万世子孙之急。 一丝浅言即至邪，邪就是邪念，邪念啊，妄想。邪呢是防止，啊，防止自己的妄想邪念呢，啊，如何防止防呢？念念都在正道上。你想说想前面啊，他能够思祖宗之德，能思盖父母之言啊，常常心里面怀着这些正念善念，自然没有邪念，自然没有问题。那勿要日日之非呀，日日改过啊，这就是日新又新啊，天天要反省，要检点，晓得自己的过失啊，要认真去改正自己的过失啊。这个佛门里早晚扩诵啊，意思本来就是这样啊，早扩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的教训啊，不可以违背。每天早晨做早课，真提醒啊。实际上佛法里说，你就是以三皈依来说，确实与这个意思就很接近啊。你们念三皈依什么意思啊？怎样皈依佛啊？齐节大道，法无上心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往这几句话去做呢？如果没有做，只是在那念念，有口无心，那不就是打一次妄语，骗一下佛菩萨？嘿，早晨骗一下，晚上又骗一次，一天就骗两次。你还有功啊？你还求佛菩萨保佑啊？哪有这个道理呀？没有这个道理呀。不说别的，就把三皈的这个句子你能够做到，这就是至善了，大善了，还用得着说别的吗？啊，佛菩萨又不在世啊，供的雕塑的像或者彩画的像，你还忍心对他就骗他一次吗？他人要在世的，哎，你骗他一下还情有可原，他已经不在世了，挂着那个像都对他骗一下，这说不过去啊，说不过去啊。我们今天学佛的打妄想，欺骗佛菩萨，欺骗鬼神，干的这个事情啊，这样怎么会有成就呢？啊，你看世间呢，善人君子都比不上啊，人家都不打妄想，都不骗人啊。可惜的就是什么呢？他不知非呀，所以他不能改过。他每一天这个打妄骗惯了，以为是正常的，以为这是我的早晚课，我功课都交代了啊，我功课都没缺。什么没缺？是骗佛菩萨，骗没缺，天天骗，一次都不学，干的这个事情而已啊。所以要知非，要改过啊。一日不知非呀，即一日安于自是，这就是大病啊。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不可进啊。佛门里面叫你精进，这个儒家叫我们日新又新，从什么地方做？从这个地方做。天下聪明，俊秀不少，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看看这些小孩，活活泼泼，个个聪明，聪明绝顶啊。他将来能不能有成就， 这个责任就在父母老师，父母跟老师要合作才能把小孩教，小孩长大了，父母怎么不好意思啊，说哎呀你要孝顺我，讲不出口的啊。老师对待学生，哎呀你应当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这也说不出口啊。怎么个教法呢？做老师的人就要教学生孝顺父母，把这个道理，把这个功德利益也讲给他听，叫他觉悟，孝顺父母。做父母的人呢，要叫他尊师重道，换一换，这才把小孩教好。什么个道理啊？所以两方面来教啊，他才晓得孝顺真尊师。这个事出世间的学问，根基就在此。我看这个孝之一字，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宗师法门。你看我给日本那个神野和尚，我给他讲的那个话，就是提出一个孝是中心。孝是什么？孝就是佛，就是真如本性，对吧？我就是给他这样讲话的。能够尽孝，人缘满满尽孝，这个人就叫佛。什么叫成佛？就是孝做到圆圆满满，一点没有欠缺，这个人就是佛。我有一个大纲啊，你们手上都有，这个本子后头就有啊，在本子后头就有，在最后的时候，这个大纲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些俊秀的儿童少年我们要爱护他要好好的去教导他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因循放逸，马马虎虎得过且过，这样耽误了一生啊。事出世间，凡是做大事的，你看人家精神饱满，兢兢业业，绝不是不安，绝不懈怠懒惰。人家不休息的，所以他才能够进步，他才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来领导这个时代。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前面都我们都读过了，乃至精至理，至真至正之理。这个道理是精纯而不杂了，虽是深远。身不是浅显的，是真正的，绝不是虚妄。其数万而民行之，无自旷也。这是嘱咐他，应当要熟，要熟透，读万呢？是欣赏是理解把这个道理要理解要能够欣赏它要能够力行勉励自己要把它做到不要空过了少年的光阴。最后一句话，年纪轻的时候要努力， 不要享福啊。前面我跟大家讲过啊，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福报享尽了，老年的时候就可怜了，不享尽啊。年轻的时候应当要佩服啊，应该要吃苦，壮年的时候应当要为社会服务，为大众造福，晚年才有福好享啊，才真正享福啊。年纪轻轻就学着偷安，就学着享福，这个人叫没福之人啊，没福之相。你前面看看就晓得，没福报的相。所以年轻一定要学勤快啊，多读古圣先贤的典籍，决定不错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哦，这个是古老的东西了啊！我们现在学新时代的，你看看人家古不古老？人家是天天在进步啊！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的经典，日新又新，绝不是古老的东西啊。佛法更不是古老的东西，你要把是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了，那你是看错了啊。损失是你自己啊，到你哪一天觉悟了啊，这个东西好了，那像我一样来不及了啊，年龄过去了，所以现在只能够